那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主题叫教会的问题。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眷顾我们，你是如此的施恩在我们的身上你要把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的在你的真理当中得自由，而且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有力量特别是我们这些乐意在你面前服侍的君尊的祭司，我们越了解这些有关服侍的真理，我们就越有力量，我们的喜乐也天天加增。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服侍你的百姓都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福杯满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分享的圣经的真理，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口和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讲出你要讲的话，使我们听见你让我们听见的声音。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哈。那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哈。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教会的问题”哈。那其实这章的经文呢，大家更熟悉的、更知道的就是拣选七执事。但我们要从教会出问题的角度来去看一看主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那我们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的六章的一到七节。那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看哪位弟兄姊妹帮我们读一下经文。
梁某，我来读吧。
好的。
使徒行传六章。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读经完毕。
好，谢谢张红姊妹帮我们读经。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教会遇见问题了。因为我们如果回顾第五章的话，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教会遇见逼迫，然后遇见很大的挑战，但是主带领他们得胜。那我们看到这一章又出问题了，就是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说他们的寡妇被忽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使徒呢，就叫众门徒过来拣选七执事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们去看这一章的经文的时候，这七节经文其实真的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提醒，我们可以得很多的造就。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从这个就是教会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角度，我们来去看看主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时候初代教会使徒时代的教会正在向前发展，有外部的逼迫，还有包括之前亚拿尼亚夫妇就是内部的欺哄圣灵的这些被这个上帝击杀，然后但是教会一直在成长当中，然后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出现了在供应上面的问题，就是教会的治理上面有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他们带着门徒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去看这七节的经文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我们就说从教会的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一看。那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首先我说我想讲分三点讲。第一点呢，我想讲什么呢，我想从就是一些错误的方式我们去看，就是彼得他们没有犯这些错误，但是我们很容易犯这些错误，就是彼得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们去看一看我们要去小心在遇见教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容易陷在哪些网络里。我说彼得在这里有三个错误他没有犯， 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第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一个错误就是鸵鸟政策，就是你会看到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这些人来反映说，哎，我们现在教会的治理出了问题，教会当中出问题了，那么我们看到彼得他们并没有说，哎，这个事情不重要，我们教会就是传福音的啊，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我们理都不要理，彼得他们没有这样去处理。相反，我们看到十二使徒就叫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我们应该选七个这个智慧充满的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他第一个我们要去知道的，当教会里面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采取鸵鸟政策，就是我们说，哎呀，教会这么好啊，你们不要提意见了，你们不要提问题了，然后这样子有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去漠视，我们去不理问题。但你去看圣经上面不让我们这样去做，上帝给我们初代教会的榜样，他们不是这样去做的。按道理来讲，饭食好像跟福音工作跟传道工作它没有直接相关，它也不是一个强相关的事情，但是彼得他们很认真去解决，关键是上帝很认真的去帮助我们去解决。所以我说盼望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去明白一点，就有的时候我们会采取鸵鸟政策去漠视问题，去不理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忘记了，忘记什么呢？就是我们忘记上帝为什么把教会设立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是有很多问题的。其实基督的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了，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身上看见，在教会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身上我们看见，其实教会是不断不断的遇见问题的。为什么会有问题？因为这个世界本身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上帝对这个很有问题的世界，他给的答案是什么？他给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其实上帝给这个世界的解决方案就是他设立教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教会存在的意义不是漠视问题，而是解决问题。上帝把教会设立在这里，就是为了让人看天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而那个示范在哪里呢？就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采取鸵鸟政策，我们就不要掩耳盗铃，我们就不要所谓的岁月静好，我们漠视问题，我们要正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凡是在世界里面的教会一直都会有问题的。所以教会有问题不是一件可羞耻的事情，不是一件让我们慌张的事情，而是主要带领我们去解决问题的。而且教会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说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福音，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让我们得拯救，其实福音的能力大得不得了，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福音总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一个人领受了福音，不是说福音是福音，婚姻是婚姻，工作是工作，教会是教会，不是的。我们领受了福音以后，我们婚姻里面遇见的问题，福音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工作上面遇见的问题，福音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的关系出了问题，就像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福音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们到福音里去找答案的时候，一定会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应该成为鸵鸟政策的执行人，不应该成为一个害怕问题的人。相反，我们应该像学霸一样，一听说有难题的时候马上来劲儿了，马上来精神了，说哎呀，有难题吗？好，正好我去把它解决。世界上面最难的难题，在基督的教会里用耶稣基督的福音都能提供最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不应该采取鸵鸟政策，所以彼得他们十二个使徒也没有采取鸵鸟政策。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去看到，我们说错误的方式是鸵鸟政策。那我们说第二个错误的方式是什么呢？是简单粗暴。什么叫简单粗暴？就是使徒叫了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这是不合宜的。就是当问题出来的时候，我们人特别有的时候我们有热心，那我们想解决问题，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也容易被肉体所激动，就是我们说哎呀，赶紧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看到圣灵感动十二使徒，他们很冷静，他们说不能这样去做。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撇下神的道，如果我们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为什么这样去说？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所以我专门放了这张图片，这张图片其实是一个 T 恤衫，就有些人在淘宝上面买这种 T 恤衫， T 恤衫上面就印四个字，简单粗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我喜欢，因为我觉得很爽啊。现在太多人顾虑这个顾虑那个，我觉得简单粗暴好一点。但我们反对那种顾虑这个顾虑那个，我们反对鸵鸟政策，但是也不等于我们要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因为简单粗暴的方法看起来很爽，但是它带来的结果通常更糟。就我们说，如果鸵鸟政策我们把它称为岁月静好派的话，那简单粗暴派的话就经常是把问题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恨不得全教会都围绕这个问题转。这个时候因着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其实教会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就是教会就开始变形。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用简单粗暴的方法的时候，看起来我们有热心，但是因为我们把主次轻重的次序给搞乱了，这样子我们不单不能够解决问题，甚至我们会带来制造更多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不能够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初代教会因为五旬节一天就增加了3000人，后来他们不断的传福音，人不断的增加，其实饭食的问题也不算是一个小事，但是彼得他们非常冷静，他们说这个事儿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焦点全部放过去，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念。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所以我们说，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第二个错误方式就是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去简单粗暴的去处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处理不了问题，而且会让整个教会变形。这是我们说第二个错误方式。那第三个错误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说彼得他们也没有采取律法主义的训斥这种方式。就是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其实你会看到说希腊化的犹太人开始向犹太人，向这个希伯来人发怨言，就是对那些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发怨言，说哎，我们的寡妇你们供应上面是有问题的呀。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很容易彼此批评的，我们有的时候就可以说，哎呀，神的道这么重要，福音这么重要，吃饭这是小事，你们忍一忍就行了，你干嘛发怨言？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开始抱怨了。这个不叫解决问题，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互相攻击。当然也可能有些人去攻击另外的，比如说攻击使徒，说 你教会怎么治理成这样，这么大的教会，这么多的人饭都没搞好，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要悔改？你们是不是要怎么样子？你会看到使徒他们没有用这样的方法，众门徒也没有用这样的方法。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方法它不能够解决问题。这种一出问题，然后就想去攻击，就想去抱怨啊，然后其实这是互相推诿，这是老亚当的特性，这是老亚当的特性。其实训斥、责备、互相攻击，不单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会把教会，因为出问题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破口，就有伤口，是会把这个破口，会把这个伤口进一步的拉大。使受到委屈的肢体不单没有得到安慰和帮助，反而受了伤害，而想解决问题的人也受伤害。所以批评、论断、指责、攻击从来都是两败俱伤，没有一个人得。你说那个论断的人他不受伤？不是的，论断的人也受亏损，因为论断是上帝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每当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不要急着着急去批评攻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用律法去审判谁，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福音的拯救。每一件小事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每天的生活，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看到彼得他们没有犯这三个错误，鸵鸟政策的错误，简单粗暴的错误，律法主义训斥的错误，他们都没犯。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看什么呢？我们去看一看圣灵引导他们做了哪些正确的事情，是给我们有提醒。所以我们在这里放这张图片，就是一个土，一个破口。当破口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到十二使徒把门徒叫过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管理饭食，这是不合宜的。你们 弟兄们要从你们当中选出七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我们看到彼得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快的。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快，而且很确定说你们要选七名执事？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去做？我们相信这个事情是圣灵引导的。那他们为什么能做这么迅速的决定？我说盼望大家去明白，我们现在读的虽然只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的一七节的经文，但是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读到第六章这里，我们再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初代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我们说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迅速的反应，是因为他们常常祷告，他们是寻求主带领。所以教会每当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解决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忘记我们要祷告。而我们日常就经常祷告的话，我们会处理问题的时候会相当的迅速。为什么会迅速？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圣灵会教导我们。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去看到，所以他们行事非常有智慧，没有犯那三个错误，而且他们做的成为历世历代教会的榜样，是因为他们是常常祷告。所以我说我也盼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真的晓得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每当说遇见什么问题我们要祷告，这不是一个托辞，这不是一个推脱，这不是一个借口。祷告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步骤，祷告是解决问题的第一个步骤。为什么这样去说？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经文我在这里就不放出来了，就是在诗篇的127篇，所罗门的诗篇，那第一第二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们主带着我们，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行事迅速。所以祷告不会让我们的做事效率下降，不祷告才会让我们做事的效率下降。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任何让我们轻看祷告的主张，我们要特别小心。提的人也许是心急，但是背后有魔鬼的诡计，因为魔鬼最希望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同工忙于事务，疏于祷告。我们任何时候如果发现忙到一个地步我没时间祷告，我们的状态出问题了。我们一定要祷告，祷告是整个教会最需要的，祷告是整个教会的生命线。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们可以这么快的回应这件事情，去解决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是常常祷告的。而且他在这里也反复强调，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他不是说我轻干这件事情，而是我们的祷告才能不断的解决教会遇见的问题。这是他们做圣灵引导他们做的第一个正确的事情。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使徒们在这里讲，他们说这个事情你们要选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个事情。你会看到就是使徒们对这个问题他不是漠视的，他是重视的，所以我们要去想办法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我们说那圣灵引导他们爱心的面对问题，就是每一个信徒的需求我们都值得用爱心去面对。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在里说的，每一个信徒的需求是主，我们教会的主耶稣基督都细心聆听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听。但是你听了以后呢，不能简单粗暴，因为我们真正的爱心行事不是不顾一切，真正的爱心行事是分清主次。就是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对彼得他们的引导说，你们我们不能够撇下神的道去管理范事，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然后呢我们要派专人好好的管理这个事情。这样子的话，你看到这就是真正的爱心。其实当人不管不顾，常常不是出于爱心，而是被里面那种焦躁的情欲带动的结果。只要我们在爱心里面，我们是一方面大发热心，但是我们不急躁。我们只要在爱心里面，我们对弟兄姊妹的需求我们很敏感，但是我们不会不顾一切，我们是分清主次来去帮助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把事情分清主次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在合宜的位置上面才叫解决。你把一个问题说，哎，我把这个问题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面， 表明我的爱心很大，不是的。你把一个问题放在不合一的位置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是解决问题，你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合一的位置上面才叫解决问题。只要是过度，不管是过度的冷漠还是过度的热心，不管是把一个次要的问题放得更次要，还是把一个次要问题放得太重要，这个时候都叫做过度。过度的时候我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只能制造问题。所以我们要看到，所以主就带领他们，让他们爱心面对问题，但是分清主次轻重。那第三个我们看到，就是主在这里让使徒们拣选了七个执事出来，然后这七个执事是大家推立的，然后一起来去干什么呢？来去分工协作，来去服侍教会。所以我说，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明白，不是把饭食的问题交给这七个人，其实几千个人，七个人怎么解决得了？是选了七个人出来以后，带动整个教会一起来服侍，应该是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而且是按着次序而行的教会，这样子这个教会才会有力量。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借着使徒行传这里我们看到的，每当教会遇见问题的时候，不要怕。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教会其实就是上帝给这个世界解决问题的样板。那么教会每解决一个问题，教会本身会怎么样呢？教会本身会更上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相信到了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以后，那么整个教会就更加分工合作，就如同我们说的像高铁列车和普通列车的区别。什么意思？普通列车就是一个火车头带着整个列车往前走，所以火车头的动力有多少，就决定了它能拉多少节车厢。车厢都是没动力的，有的时候大不了就是头一个火车头，然后尾部一个火车头，顶多是两个夹着中间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高铁为什么速度这么快，远超过普通列车？高铁列车有个特点，每一节车厢都有发动机，所以每一节车厢都在贡献动力，所以它速度快得不得了。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当我们整个教会成为一个人人服侍的教会的时候，不但使徒在服侍，执事在服侍，每一个基督徒都在服侍的时候，这个教会是非常厉害，非常有力量，是远超过世上任何的组织。这就是主把教会设立在地上它的重要的目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说圣灵在教会遇见问题的时候给我们的带领，有这三个带领：一，我们要常常祷告；第二，我们爱心面对问题，但是我们分清主次轻重；第三，我们是分工协作来去兴旺福音，来去服侍教会。这个时候教会的面貌就完全不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最后我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就讲简单一点的，就是我们说当他们这样的去做的时候，教会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那么产生了怎么样美好的果效呢？那我们去看一看。我说这里面美好的果效就是在使徒行传，我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今天就不读了。那我们会看到，其实他们拣选了七个执事出来，然后他们按守在这个执事的头上，然后他们就开始去做工。那么第七节讲到说，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所以当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它第一个美好的果效不是仅仅说问题得到解决，而是神的道兴旺起来。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判断说教会出问题，我们解决的方式对不对，你要看看我们解决的结果，或者我们解决的方式对神的道它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撇下神的道去管理范式，神的道兴旺不起来，对吧？但是我们用正确的方式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就是神的道兴旺。我们相信使徒、执事、众弟兄姊妹对福音的理解和领悟也得到了提升，对基督的爱得到了提升，对次序得到了提升，对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的信心也得到了提升，神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这是第一个美好的果效。那第二个美好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讲的说，当我们初代教会是用神的心意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他这里面讲说门徒加增的甚多，就是门徒也开始增加，就是每当我们用合神心意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主就会把更多的儿女加进来。弟兄姊妹，教会的增长不是靠我们的方法的，教会的增长我们看来说，哎，这个人那个人，然后我们有老中青，然后可以吸引不同的人，我们这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没有错。 就这些来讲的话，是我们看见，但是仅仅靠这些是不能把人吸引到教会的。为什么人会加入到教会当中？是上帝做的。上帝看到这间教会不做鸵鸟政策，不简单粗暴，不律法互相攻击，而是本着基督的爱心，面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智慧，都有次序，都常常祷告，然后认真一起同心合意去解决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羊放在这个教会里面很好，所以他就会不断把他的羊加进来。所以当我们去合主心意的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放心了，主会加添更多的儿女给我们，这是第二个美好的果效。那第三个美好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最后那里讲说，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什么意思？就是犹太教的祭司本来是逼迫教会的，我们去看前面一到五章，其实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那些祭司阶层是经常为难基督的教会，经常甚至让彼得他们说不许你们再讲耶稣。但是当我们把这件问题解决以后，你看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最难信主的祭司他们也被折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有的时候很小的问题，我们用圣经真理的原则，我们用福音的原则去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让人叹服的，会让一些最难信主的人也加入教会。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福音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彰显了福音的大能。当我们用福音去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领受也越来越深，也越来越强的时候，教会的突破力，教会的影响力都会大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攻破很多坚固的营垒，让更多的人归服基督，加入基督的教会，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就是借着教会的问题，那么我做了这三点的分享。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惯例哈，就是我们还有一点时间，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借着我们刚才所讲的，然后那可以分享心得或者提出探讨，那么需要分享的弟兄姊妹呢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哈，我们大家都抓紧时间，然后你有什么心得，有什么觉得要分享的，那么你就来分享哈，就不用等哈，大家不用客气，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哈。那接下来就是分享心得和探讨的时间。